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呢我们继续有洪宇建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过去好几个礼拜呢我们都有讲过关于科学与信仰，科学主义是在西方兴起，其实在中国呢科学主义又影响我们中国很多的思想。那今天我们请洪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在中国我们提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一些西方的宗教为什么会影响了中国呢？
我们说我们中国人的现代中国人的头脑是怎么被塑造的，这点东西呢我们不得不从这个西方它的发展历史来搞清楚。其实在上帝看来人类就两种，一种是来愿意谦卑的啊，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性，来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的，一类呢就是什么呢，悖逆的。这悖逆方面呢和被拯救部分呢，这两者都是不分民族种族，各阶层都有的。所以作为人犯罪这方面，不妨西方人中国人东方人都是一样，人愿意被神拯救能得到什么也是不分的。为什么会突然会来讲我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人现在不信基督教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是以科学表明我们是信科学而就不接受基督教呢？这不是只是我们中国人本人的因素，这也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因素进来的。那西方把科学带给中国，同时也把科学主义带给中国，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明显。那么其中一个最明显在西方的十九世纪出来的三大科学主义的成果，不是科学，都不是科学，但是却都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来到中国的。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共产主义学说，这三大学说论都是以科学的方面进入了中国，对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受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基本上是没有主导的西方社会的这样子的整个进程，但西方受到的影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是中国是三者都要，都拿来了。那么其中有一个最造成中国天翻地覆变化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学说，它是以科学的名义进来的。
那洪牧师啊，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好像影响了我们好几代人哈。
嗯，
那个时候呢也一直在提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少了解的就是关于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它是怎么样进入到中国的呢？是在什么时候已经开始影响我们中国呢？
当然基督教来到中国要比马克思主义来得早得多了。我们说我们去年开始我们纪念马里逊来华200周年，那就说明马里逊来华200周年只是讲了基督教新教来华200周年。最早的有景教，大家知道对不对啊？那么景教是我们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是基督教当中的一个派别，尼斯托里派，他在唐朝期间就来到中国。后来呢，那么大家知道有的耶利可文教，所谓耶利可文教呢是带着蒙古人忽必烈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有部分他们是信了接受了当时的基督教了，所以带进来的。这两者呢其实跟现代中国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在中国的现代用句话叫少数民族当中的信仰。那唯有在中国发生关系的就是两个，一个就400年前的利玛窦，他是天主教来华，所以天主教是这个时候扎根的，天主教最早来华。那么200年前呢，那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个基督教来华，就是从马里逊开始，他是来华。来华以后，基督教来华以后，我们中国人人的罪性都是抵挡神的福音的，最早的抵挡都是因为他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是儒家孔孟啊，用这种方法。那么利玛窦呢，想办法来融，他自己穿儒服，表示这个天主教只是跟那个儒家是补充，他这个方法呢取得相当成功。但是后来呢，因为是在祭祖的问题上面发生的，就康熙下令就把他们全部驱逐去了。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再妥协妥协，天主教还有一些原则不能放弃，所以最后成果就毁于一旦。这说明啊，如果不是真的，你不照着上帝纯正的要求去传福音，你这个怕那个也怕，你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不做，你要迎合现在统治者给你规定的尺寸啊，然后你送过去都没用。所以你要大着胆子，那马里逊来华是下定决心了，是不和这个中国当权者合作的，就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的进来，就在草根里面就做，那他是成功了。 慢慢要做的时候，遭到了几波的反对了。那其中我们大家知道义和团运动，所以义和团运动呢，就是杀洋人就杀传教士，他用肉体上消灭在中国所有的传教士运动，所以最后大家知道遭到了八国联军的干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啊，八国联军侵华，但是为什么侵华呢？就要把所有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各杀勿论，这是慈禧的下的遗旨，而且是向全世界各国宣战，狂妄到了这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都不保的话，那么外国政府他不能不顾人民嘛，他就来救援嘛。所以这个情况的这个背景不说，一代代的中国人就是给他做些这个教育，这个落后就要挨打啦等等的这种就出来了。用这种方法抵御基督教呢都不成功。庚子之乱以后，1900年到1919年是基督教在华的一个最好的黄金发展时期，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基督教真的在全国人民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被这个传教士的爱感动了，他们全家都被杀，仍然还是不恨中国人，还是愿意摆上。那么清朝这个义和团的运动呢，是被政策否定了，上上下下都否定，那么清朝统治者也不敢肯定，然后当时的武士精英一直声讨，觉得这个是野蛮的，李大钊啊，这个陈独秀啊，鲁迅啊，没有一个说他好的。基督教来华可以讲上帝是眷顾中国这么来了，这中国人一直不肯接受，但是这些看来用中国东西去抵挡呢，那看起来呢都是好像是很落后的封建的野蛮的，那么基督教是代表西方的那个强大的新兴的，照理讲我们应该接受吧。那么特别是五四运动一发生，五四运动一发生的时候呢，就所谓新文化运动了，要打倒孔家店了，要把中国这套打掉，那么打掉以后我们就会认为这不是给基督教造成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传播的那个环境吗？其实不是，人的罪性啊，他就会用其他方法来抵挡。这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迫害基督教的运动，逼迫基督教运动，这个运动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叫做飞机运动。飞机运动不是别的，它是用什么来抵挡基督教的？这次抵挡就是用科学主义来抵挡了，这就是跟我们今天谈的科学信仰有关的事情。
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什么叫飞机运动？
非常的非法的基督教，
非法。
对，它就飞机就是非，就是说
不要
基督教运动啊，不要基督教的抗议基督教的运动，它是这么有一个导火索吧。它的静音呢，就是因为当时在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第十一届大会，当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中断以后，第一次复会是在中国召开，这个在当时是中国基督教的荣耀，是拼命争取过来的，好像就是当时有32个国家的700多代表来，当时中国啊，如果作为一个国家能接待，这是一个国家的荣耀啊，就像现在开奥运会一样的，我们中国来举办很荣耀一样的，这个荣耀。可是当时你知道吗，一些激进的五四运动的一些青年们把它看成不是中国的荣耀，而是中国的耻辱。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开这个世界基督教大会呢？基督教代表着迷信不科学，所以这就是飞机运动的原因，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他用什么方式来，就像义和团他是要杀死外国的传教士，那这个飞机运动是用什么方式呢？
飞机运动呢，从某种方面来讲呢，他跟那个义和团运动是当然是完全不同了。义和团是那种野蛮的残酷的用暴力消灭肉体的方法，杀人放火的方法，他不是，他是用文字的方法，用文宣的方法，所以呢手法上面是非常文明的，但是因为观念不对，它实际上对基督教造成的破坏其实更大。它是采用通电结会、报章大肆宣扬，用这种方面。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因为五四运动有大家说欢迎两位先生，一个是德先生 Democracy， 还有一个赛先生叫 Science。 这两个我们现在教育我们的五四运动都是很正面的，对不对啊？这两者都是好的，可是这两者都是带一种扭曲的形式被当时的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
那德先生是到底是代表什么？
德先生就 democracy 是代表民主嘛？
哦，民主
是代表民主，对不对？
赛先生就是那个英文的 science 科学，
但是代表科学
啊，所以叫民主与科学。
对对对，民主与科学，所以民主与科学说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就一直觉得哎呀要保卫五四成果啊，五四新文化把五四抬得很高，其实五四有很大的盲点的。当然五四我说有很多地方肯定， 不管怎么样，至少是百家争鸣的时代，知识分子大家办报啊，雨后春笋什么的都起来。所以共产主义也在借助五四的这样子的一个浪潮，五四运动1919年嘛，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就这个时候共产主义能够成立呢，是基于他最不喜欢的一个条件，就是言论就是不管制。共产主义他要言舆论一律的，他就是要大家都各种倾向都可以发表的时候就会成立。如果他当时专制的话，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可以成立，所以他当时成立。当成立以后呢，他就来最早的飞机宣言呢，就是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的，那是22年，共产党是21年成立。所以说 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向基督教来开火了。当然他第一次开火的时候呢，他说的太政治化了，按照我们现在讲法太 political 了。他怎么开火呢？他第一次他在上海第一波这抗议运动，他第一份宣言是号召基督教和教会是帮助有产阶级，是来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他把基督教呢就完全政治化了，他认为是基督教唯一的功用就是帮助资本家的，就是帮助资本家来欺骗劳动人民。那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念，因为是鸦片嘛，来麻醉劳动人民的。所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到中国来召开呢，无非到中国是有一个目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那现在我们说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好事啊，引进外资啊，共产主义观念那是罪大恶极的事情，帮助你开厂啊，工业起来那是罪大恶极的事情。他就发表这个宣言，这是一批最年轻幼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呢。结果他这份弄出去呢，上海宣言发表的打出去没人回应，谁都不踩他这一套，什么阶级斗争啊，太提早说这话了，就是太共产主义了，就没人相应。他真正厉害的就是这个宣言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呢，他就在北京，比如说他当年是3月9号发的，到3月11日的时候，北京大学有批学生和一批名流跟五四运动名流结合起来，他组建了一个，他本来是为了专门组这个机构，专门他任务就是反对基督教的，叫非基督教大同盟，非基青年同盟，他是在上海这样建立的。实际上是按照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针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可是到了北京的时候，北京那批人比较老道，那批人比较成熟一点，他觉得你这种口号不行，我赞成你打倒基督教，但是你要用什么讲基督教是帮助资本家了，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他是恶魔给工人，这个是太政治化了。他就采用什么话呢？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因为它不科学。用这种方法果然取得很大成果。他的宣言是他不叫非基督教同盟，因为非基督教同盟呢听起来你专门为什么专找基督教下手呢？那基督教是宗教，那么佛教也是宗教，那么伊斯兰教是，所以他来一个既然用科学来反对，那么科学就是站在一切宗教的对立面了，要反对一切宗教，所以他就不叫非基督教大同盟，叫非宗教大同盟。所以他发的宣言就不是非基宣言，叫非宗教宣言。用什么来反对呢？用科学。他第一句话说，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因为宗教与人类是不能两列的。这时候呢，他把宗教跟人类拉开来，而不像上海的宣言，宗教跟工人阶级，宗教是反对工人阶级是有利，他就把整个人类拉，这更有迷惑力。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是让人迷信的，宗教让人落后的，而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宗教呢？因为我们有科学，就是科学主义反对宗教的。
但是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当然绝对是。
你会怎么去反驳他们所讲的这个理论呢？
那么这我要是反驳，因为就是吧，他把科学抬到了一个什么上帝的地位，他以为只要人类有了科学就有了一切，人所要知道的都从科学可以知道，而唯有科学告诉我们的才是真理，而宗教所讲的一定都是谎言，那是一个非常武断的一个。我不是说过吗，科学它的有用处，它只能告诉我们事实，它只能做事实判断，它能告诉这物质现象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但是他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你一定要做个好人，做好人跟坏人有什么区别，这不是科学研究的，对不对？而且很有意思，所有这些提出来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和搞文科的人，他对科学一点都根本也不知道。倒是反而那时候在那个基督教在中国开了很多大学啊，燕京大学啊，或者是对圣约翰大学，很多教授都是搞科学的，他们都基督徒，所以他们写文章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科学跟宗教根本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可是他们就以为这是非常幼稚很冲动的说法，不懂科学的人却打着科学的大旗来讲，可是这招却非常灵。 我们要看到这个就是在这方面的可怕，人心啊，因为都不懂，很容易被操纵和煽动，很可怕，这是很可怕的。
孔牧师，那您说在中国的科学发展的这个观念当中啊，近代比如说到了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也是提出了很多的口号，所谓的一些大跃进啊，或者说我们也听说过那个时候讲到人定胜天啊，好像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过说一块地能够产上万斤的粮食啊，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很有干劲儿的，就是因为相信科学能够改变一切。
对，
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也是没有任何信仰的观念，破除了所谓我们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些都是迷信的观念。
是，你说的很对。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下面跟他谈一下，为什么中国就是这么简单的就一听到科学马上就觉得他是对的呢？这个跟中国这个当时所谓的近代史有关。那中国近代史挨打的历史吗？当时中国的愚昧啊，自高自大，夜郎自大的，以为中国什么都懂得，天朝丰富，不跟外国来往，不跟外国什么什么，是中国最先进。结果后来就发现那一点点洋兵就所向无敌，船坚炮利，中国一点没有。然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洋枪洋炮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是因为他们科学发达，才有他的工业才发达。那么我们就马上就说，哇，这科学真有厉害，真是这样子，所以就相信这一些东西了。所以当时的人可以讲的飞机运动，基督教也是西方来的，你崇洋的，你也崇到基督教上面，就为什么反而不崇呢？那这就很奇怪。洋人外国的一切都好，月亮也是外国的洋，就唯有一个不好，基督教不好。你看中国人原来崇洋也是有区别的崇洋的，不是说只要贴上洋的来自于洋西方的东西一定接受。所以中国对西方的什么都顶礼膜拜，他什么来都是好的，但唯有就基督教不好。你看发现奇怪吗？这就是人的罪性。当人对自己国家的东西都丧失信心了，孔子都被打倒了，你用什么去抵挡基督教呢？哎，中国人忽然学到了，同样用叫以夷止夷啊，也用西方的东西来反对西方的东西，那就最好了。那么怎么样反对基督教呢？那就用科学，因为科学也从西方来的。所以你就讲了，就大家不影响大家崇洋，也不影响大家媚外，但是这个外是科学的外，而不是基督教的外，这就是做国人的一种心态了。如果你仅仅停留在科学主义的自然科学，那也好，这个整个西方也又起来了，就相信那个不是说啊，那弗洛伊德啊，那个包括什么达尔文。可是有一点，西方人不管怎么样，头脑还算清醒，没有接受一个什么呢？中国人接受的一个科学的三大科学理论，就有一个没有接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在西方嘛，他在英国伦敦写他东西完全自由的，他的书也是自由发表的，都可以看，很自由。可是西方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他受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所以他还不能接受马克思用这种科学的名义，他这种论断再怎么样西方科学主义还不能接受到他这一点上面去。可是中国因为在科学和整个信仰方面都很幼稚，所以很容易的就把什么马克思主义这套东西搬过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么成功呢？因为其中有一个，因为马克思是打着什么招牌来的？
科学。
科学。就马克思最厉害的讲，他的过去共产主义都是乌托邦空想的，所以恩格斯有本书他写的就是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哇，我当时一听是科学，我们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最大贡献，因为他把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在科学的原理上面，那谁敢反对科学？所以一讲到科学我们就吓死了，对不对？你不科学就完了。所以胡适有句话，他说中国五四运动来讲，当三十年来新文化运动有一个词得到了最普遍的尊敬，不管是左派右派，不管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不敢，都碰到这个词，大家都是最大的异口同声的，都不得不对他追求发生尊敬。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科学，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飞机运动呢，它是国共双方，不管你政治上是左和右的，都是在反对基督教上面奇怪的、奇妙的联合在一起了，一起反对基督教。所以这个声势很厉害。结果当时这个有些基督教学校都平了，很多宣教士做好撤离。从此以后啊，中国的学校里把这个教会学校的主导权被拿过来了，全部拿回来。中国的学校里面一律不准开这宗教课程，最彻底的把基督教从知识界里面驱逐出去了。所以我说，中国当时用科学的名义反对基督教， 没有比这更彻底了，对基督教打击也是最大。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中国的文化当中呢，很多时候包括中国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很难的去跟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传福音，可能也就在这一点上。因为从我们的知识层面也好，从我们一开头在学校里接受的，或者是从我们的祖辈那里接受的东西呢，虽然不知道它是源于什么地方，但是是知道啊，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跟这个共产主义有关，那跟达尔文这个进化论有关，这就是科学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呢，就一概被推翻了，被打倒了。所以呢，我想可能造成了我们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同胞没有办法去能够深入的了解基督教，甚至呢，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门旁边呢，就已经开始回避了，或者是去拒绝了，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我们也想请洪牧师呢，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这里呢，和我们继续探讨科学与信仰的这个主题的其他的部分，好吗？
好。